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啊！昨天晚上我们有一场丰盛的盛宴，你们没有来的人呢，就只有干干的看看这个视频了。我们很久很久没有做这样的盛，感觉上啊，至少因为我们去年，我们教会以前是每年到了感恩节的前一个礼拜六都会有这样的盛宴，那当时要在没有这个疫情的时候，那是空前盛况，因为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带来很多的食物。但是昨天因着疫情呢，我们的食物就是由教会全部准备的。那昨天我们一边准备食物的时候，心里面一边在嘀咕说不知道多少人会来，装一点，先装了又说太少，说人要没有这么多了又多装，然后多装说人要多了了又把拿出来少装，就在那里忐忑不安，不知道说多少人会来。但是昨天我们来了将近100多人，感谢神让我们在这个团体在一起 fellowship， 我们在互相相交的时候，你觉得心中的那个火又热起来。你知道我们两年新冠两年了，我们好久没有跟很多人聚在一起，我们心中对那个团体的感觉已经慢慢的失去了那种真实感，好像已经开始觉得说那个东西好像离我很遥远，我也不需要了，我也没什么感觉了，对我也没什么吸引了。但是真正当你再一次回到这个团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原来这两年我失去了很多，就是失去了跟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原来跟大家在一起的时间是这么的美，这么的有能力，这么的让我感觉温暖。所以希望大家，如果你有能力，如果你的健康允许，常常来教会体会一下什么叫肢体的相交。主耶稣为什么要给我们建立一个教会？其实如果照他说大家这个信了，就信他是神的儿子就得永生，这个中间好像不需要教会，你在家里信了，你在哪个地方信了，你自己信了都可以。为什么他要给我们教会？因为他知道人需要，我们人需要彼此的鼓励，我们需要在灵里走这一条跟随神的路的时候，我们需要彼此的提醒，我们需要彼此的让我们的信心能够火热起来。我们都讲过，一根柴放在外面很快就凉了，只有在一团火的时候它才能够继续的燃烧下去。这是我昨天的感受。那还不要讲我们昨天精彩的见证，你们网上就自己看吧。今天我们会来跟大家再一次来思想这个感恩的信息。我的这个题目稍微改变了一下，因为昨天听完他们的见证回去一激动，半夜醒过来就把讲道改了一下。然后这个我们今天要来讲这种一个信心的感恩。其实你知道这个感恩是很平常的事情。你说感恩节只是基督徒的节日吗？我想你们都知道，现在世界上，这个不世界上，至少在美国，美国所有信的不信的信的什么的都可以，他们都觉得感恩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他们都感恩，每一个见到的人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他都会告诉你他很感恩。我告诉你，以前我们有一个教会的慕道友，他在感恩节的时候他来跟我说他要做见证。我说你还没信主吧？他说对啊，我还没信，但是我真的要感恩见证。我说那感谢谁啊？然后他说 我就是感谢神嘛。然后我就说你信的是哪一位啊？他说不用管嘛，你看我的这个病好了，我就是感恩嘛。嘿，每个人都知道都会感恩，但是什么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的感恩？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首先我们要来思想神是要一个什么样的感恩。这个在一个很大家所熟悉的一个故事里面，我想大家都听过主耶稣讲的这一个故事，是不是？主耶稣他的也不是故事，是他在世上的一个 医治的他的一个神迹，他洁净了这个麻风病人。我们知道当时对于的以色列来说，没有任何医学的治疗可以来治疗麻风病。当主耶稣他医治了麻风病人，十个麻风病人，他让他们洁净了，他说你们去给祭司看，让他祭司看到你们洁净了，你们就可以重新回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敬拜的团体中。因为在麻风病，如果你稍微知道一点旧约历史都知道，麻风病人在以色列旧约时代是视为不洁净的人，他是不能跟以色列人在一起共同的来敬拜神的，所以他们是在要离开这个社区，要住在郊外，要跟所有的人分开来。当十个麻风病人被医治了过后，主耶稣说你们去给祭司看，让他知道你们被医治了，你们就重回你们自己的团体中。十个人欢喜快乐的就去给祭司看了，然后呢就有多少人回来感恩？就一个，10%，我觉得都还不错。因为我今天看看昨天吃饭的好像10%都没回来对不起啊就是人家至少回来了1/10啊，就一个回来了，这个跟主耶稣感恩。那主耶稣说什么？他说我不是洁净了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呀？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我放了一个填空题，这句话是什么？猜一猜，翻圣经的不算神主耶稣说只有一个人回来感恩，但是他来怎么描述这个感恩？神到底要什么样的感恩？是不是说我的病好了，所以我感谢神？我感谢神，我也不搞不清楚这个是神是哪一个，对不对？他们也没回来，也没回到主耶稣身边来，也没跟主耶稣讲话。神说他要的感恩是什么？是回来归荣耀与神。神说他不是要一个人回来就说 Thank you very much, I'll see you around 不是说我就回来 就跟你握个手我们就感恩了就好了。他说怎么就没有别人回来，回到主耶稣的身边来，回来归荣耀与神吗？这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看到不是只有一人来说 Thank you。我告诉你，那九个在外面没有回来的人，他们会一样会跟他家人说，我真是很感谢神啊，你看我现在麻风病得医治了。人人都知道那个麻风病得医治是神迹，所以他每个那九个人一定回去，他们绝对不会说是因为我自己，你看我今天不知道自己撞到一个人，然后我自己就把我自己医好了，他不会这样讲。那九个人都感恩，但是那九个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感谢谁，他们并没有回去认识主耶稣，他们并没有回去认识医治他的人，更没有去归荣耀于神，这个医治他的神。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提到的，我们要真正的感恩，要是有一个正确的感恩的对象，我们不只是说我的病好了我很感谢，而是说我要知道是谁医治了我的病，我到底应该感谢谁，这个荣耀要归给谁。我们说这不只是一个感谢，能够医治麻风病那是超自然的神迹，那是一个大能的神，这个荣耀要归给谁。那我们也知道主耶稣讲到说，他说跟这个人说你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让我们看到说一个正确的感恩，让我们知道一个正确的感恩对象能够让人得救，不只是身体上的得救，能够让人的灵魂得救。而一个不正确的感恩，当你不知道你感谢的对象是谁，我感谢的就是那个 whatever 那个神的时候，你可能会得祸。我说为什么？因为你可能在感谢你自己的偶像，你可能在感谢你自己的能力，你也可能在感谢一个 你完全不知道的，其实在你心中的一个骄傲，一个自己的骄傲，认为说我还是因为我平常做得好，所以我得了麻风病我都可以得医治。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感恩对象，我们要知道我们感谢什么，这个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经文比较长，是在生命记，这是摩西在跟以色列人说，当他们要进入迦南的时候，他说你们马上要面对一个丰盛的生活，当你有丰富的物质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要感谢什么？当你面对这么多的从这个神预备的恩典的时候，他说你要感谢的是哪一位？他要提醒他们，这一段比较长，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这一段是在 Deuteronomy 8, Chapter 8, Verse 6 to 20. 我们来大家一起读好不好？一起来，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坚定他向你列祖所立的日，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的事，灭亡，你们也要离开。因为你们不从耶和华的神。好，感谢主。这一段我们知道是这个对于这个摩西，他要离开这个以色列人了，他已经在旷野跟以色列人漂流了40年，摩西要到他生命的终点了，而这一群以色列人将即将跨过约旦河，进入他们40年不停地在耳边听到的那个应许之地。所以在这里摩西提醒这些以色列人，他说你们即将去的那个地方有多么的丰盛，有多么的好。他说当你到了这样一个地方的时候，他说你会看到所有这些丰富的物质，丰富的保障的时候，你要感谢不只是这些物质，你要感谢赐这些物质的神。这有什么不一样？这有什么不一样？他说你感谢的不是只是这个面前的东西，你要感谢在你这个面前的这个后面，在这些东西后面的那一位神。这相当于说我们不要只感谢阳光，我们要感谢有一个太阳，那是光线的来源。我们如果只感谢阳光， 当有时候会阴天，我们拉斯维加斯比较少见了，要在西雅图大概天天阴天，所以他们这个如果我们只感谢阳光，阴天一来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我们就没感谢了，对不对？没有阳光了嘛，我们感谢什么呢？但是如果你感谢的是这个阳光的源头太阳的时候，阴天对你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你知道阴天的时候那个太阳仍然在云上，那个太阳仍然在发光，所以你不会因着你的环境的改变而改变那颗感谢的心。他说你要看到在这些物质的后面，虽然物质非常丰富，我们自然会感谢物质非我们人生这个丰盛的时候我们自然感动，但是他说不要停留在这里。当你停留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可能会经历阴天。所以他提醒我们看到那个后面的神。我们今天就来看，那我们要感谢的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第一个，这是一个守约的神。第二个，这是一个同行的神。第三个，这是一个忍耐的神。我们来看摩西在讲，你们要感谢后面那个神，从你们这些经历中，你们看到这个神是一位守约的神，同行的神，也是一个忍耐的神。让我们来看，首先，这个remote 好像有点问题。好 ，OK， 这个守约的神怎么看得出来？他在《申命记》第七章，他特别提到了这个神的名字叫什么？这个神的名字叫做什么？耶和华，耶和华。他说因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我们知道说这个刚刚讲到这个世界是非常并不反对神，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公共场合大家都可以说我感谢神，我赞美神，但是这个神是哪一个神你就自己定义，你有你的神，我有我的神。你知道飞机在这个紧急情况出现的时候，他会跟乘客说，你们都向你们的神祷告，保守这个飞机不要掉到地上去。那大家都一起祷告，但是都不一定是这位真神。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耶和华神是一位什么神？我们知道耶和华的名字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候，这个神对摩西所说的。他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因为我的中文不够好，所以我就查了一下什么叫做我的纪念直到万代。那翻译成现代的中文就是，这是世世代代，这是我永久的名，也是世世代代中我被纪念的名字。在这里神特别提到了他的名字要我们记住，他不是那个外面那个神很强大的一个力量，一个超越人的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在外面。神他要我们人清楚的知道他是有位格的，他是一位神，他有名字，他的名字叫耶和华。耶和华什么意思？我在这里讲到了耶和华是他是叫做我是 I am， 英文翻译成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从这个希伯来文翻过来我是。为什么加一个字有拥有？因为希伯来文有时态，中文没有时态，英文有时态。I am 现代时，对不对？这个现代时表示说不受时间限制。我们中文没有时态怎么办呢？其实它这个希伯来原文里面，它的时态是过去、现在、将来三个时态都包含在这个亚位里面了。这个四个字母亚位里面，我是。就是我过去是，我现在是，我将来也是。 所以在这里，神特别告诉了摩西，我的名字就叫耶和华。我们觉得说啊，这个我是这个名字，哎呀，起得太简单，太白了。我们中国人起名字都要想个有一个意境的。我以前在说神给自己起个名字叫我是，真的好像这个是不是当时这个摩西问他说，他突然想不起来这个人的话要怎么讲，就说 OK， 我的名字就叫我是。那其实后来我们慢慢懂了，我是很重要。神说我的名字叫我是，什么意思？神说我是谁是由我而来定，神是谁是神启示给我们，他是我是，他不是我相信，不是人相信他大概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我认为他是，都不是。神说我是谁只有我来决定，只有我能定义我的属性，只有我能告诉你我是谁。我们知道真神和偶像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偶像是出于我们人手所造的，我们把偶像造成我喜欢你是，我喜欢你有很多的手，我喜欢你嘴巴笑笑的，我喜欢你耳朵大大的，我们这就是我们人造的偶像。神说 No， 你不能为我们造偶像。为什么？因为他是我是，只能神告诉我们他是谁。我们对神的认识只能透过神他给我们的启示，所以不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造神，不要觉得说我们世界上都是这样，所以神大概也是这样。神他是我是。第二点，他告诉我们他是什么？他是自由拥有。什么意思？告诉我们他超越时间，他超越时间。我们人和世界上的一切，我们都是活在这个时间的限制中，所有不管是任何的物质人，我们都是昨天今天明天都是直线样的在时间中过生活。但是神说他是超越时间的那个，他是自有拥有的那个，他是在世界之前他就存在的那一个，他是在世界结束过后他仍然存在的那一个。他不在我们人的空间中，他超越我们。所以神他的这个名字四个字亚伟，我们翻译成耶和华，告诉了我们神是那一位超越人，然后又愿意来启示人，要人认识他的那一位真神。对于这个以色列人来说，我是，或者我们中文的耶和华三个字，还代表着他是一个与以色列人有约关系的神。这个当主这个神来启示摩西他的名字的时候，是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旷野，在那里接受神的这个律法，与神立约。所以当他们提到耶和华这个三个字的时候，不是一个跟我毫无关系的神，不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神，而是一个与这个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了约的神，一位跟人有关系的神。所以当这里提到说要感谢谁，要感谢，你要清楚的知道你所感谢的对象，你要知道你感谢的是哪一位神，你感谢的这个神跟你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当主耶稣提到说要把神的荣耀归给神，为什么没有你们不回来归荣耀与神的时候，他讲到的是这个神是配得一切荣耀的神，不只是只能医病，他是那个我是的神，他是那个自有拥有的神，你要把神的荣耀归给他。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神所要求人所做的，而人我们虽然都感恩，我们虽然都觉得说世界上很多事情我们都控制不了，我们都会常常说感谢感谢 whatever， 我今天还可以活在这里， 每一个从 COVID 里面出来的人，我想他们都会有这样的感恩，但是他们都认识什么？不一定。所以在罗马书的时候，保罗说什么？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我们世上的都知道，人没有办法控制明天，所有的天灾人祸都在我们人的控制之外。这个罗马书也告诉我们，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的神性明明可见，在这个天创造之中。但是他说，人的问题是什么？不是我们不感谢神，而是我们不认识那位真神，我们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什么叫做当作神来荣耀？今天如果神叫你到教会来，你要不要来？没有人说，我想一想看啊，我想一想今天是不是一个好日子。如果你真正今天相信神叫你去爱人，你要不要爱？还是说我觉得让我考虑一下，说不定我还有更好的主意。我们常常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的意思，就是我们不顺服他。我们心中并没有承认他超越我们的权柄，我们心中没有把他真正当成神，我们只是嘴巴上很会感谢神。所以在这里保罗提到，人的问题就是不把荣耀把他不把神当荣耀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也不感谢他。而在以赛亚书里面，神清楚地讲到，清楚地借着先知的口告诉我们说什么？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告诉他是一位独立存在的神。他说，这是我的，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神说什么？不要在这里虚无缥缈地感谢，不要在这里认为说你拥有的一切，你得到的一切，就是上天给你的。不知道上天是谁，那个就是我们看头顶上那块天给你的。他说，你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要知道这个荣耀，你能够今天有这样丰盛的物质，你能够在这个迦南地，我们知道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他们能够进入迦南地，他们能够占领迦南地，所有这些乃是耶和华你的神所赐你的。那对于我们今天的我们，我们在感谢哪一位神？你是否认得这位耶和华神？他是否跟你有关系？还是你每天就感谢神，我这个神也不知道是谁？如果你真的是每天感谢神的时候没有去思想神，我请你以后在祷告中，在感谢的时候说一个完整的句子：我感谢耶和华我的神。不要只在那里感谢一位你根本不知道你在感谢谁。好，那我们这位神是一个守约的神，因为他跟这个以色列人的西乃之约，要带他们进入迦南地。摩西说，他们以后，以色列人以后就会在迦南地，这是他们要感谢的神。第二点，我们讲到说要感谢一位这个同行的神。在这里，在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中，他特别讲到了，你们感谢的时候要提到神在旷野所做的事情。神在旷野所做的事情，这个让我们感谢的时候很不自然。告诉你，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那是他们最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旷野叫做什么？大而可畏的旷野，什么都没有。所以说让我们感谢，感谢应该感谢丰富的时候嘛，感谢这个红海打开的时候，感谢我们前面有云柱火柱，最让我们最激动的时候，为什么要感谢时候要提到这个旷野？旷野最艰难的时候，他们什么都没有，吃的是最简单的食物，穿的是最过时的衣服，然后就跟着神在这个什么风景都没有的旷野，每天就做同样的事情，把东西包起来扛在身上走一天，然后把它摊下来，再把帐篷搭起来，再每天做，让他们感谢什么？ 感谢的时候，为什么要想到那位在旷野的神？为什么要去思想那个我觉得最没有恩典的日子？我没有听到这个很多人愿意见证说，我那个生病快要死的时候，然后我就难过的要命的时候，我就感谢神。都是很多都是这个生病好了来感谢神，对你好了感谢神，我们也为你感谢神。但是你要记得，在你旷野的日子，在你生病的日子，在你艰难的日子，那位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你。那旷野让人经历到神的一个真实，让人知道神人的身份。你知道当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是离开为奴之家，他们以前是在埃及做奴隶的。神把他们带入旷野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为了一个自由的人。但是当就像我们成为基督徒过后，我们没有办法马上活出我们新的这个身份来。以色列人也一样，当他们离开这个埃及过后，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已成为神的子民，他们成为与神立约的人，他们成为一个自由人的时候，他们心中常常想到的就是，我在埃及的日子好像还不错，至少我那个时候还有葱姜蒜、西瓜、黄瓜，我到现在什么瓜都没有了。所以当我们有这个神给了我们救恩，给了我们新的身份的时候，你不一定马上体会得到。那怎么才能体会得到？要经历一些旷野的日子。当我们在旷野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所依靠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所以在这个生命记讲到，他说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到你们来到这个地方。他在这个摩西在讲说，在旷野在艰难中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你和你和天父那种父子之情，因为那个是你唯一的依靠。你也看到了这位天父，这位天上的神，在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在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里面，到处都是蛇啊虫的地方，他说什么？他可以叫磐石开水流出来来供应你们。他说你去思想那一位神。这里特别提到了，他说如人抚养儿子一样。我不知道当你们在抚养你们儿子的时候，会不会常常让他们经历一些旷野。我们好像大多数时间我们都不太喜欢给孩子旷野。我们现在教育的这个问题，很多的问题就是我们喜欢给孩子很多的物质，但是我们不喜欢跟他们一同去走过旷野。我们喜欢说我们去工作买很多你要各种各样的游戏，我们都可以各种各样的玩具都可以拿，一家不是满屋子的玩具，但是我们却吝啬在生活中陪伴他们去面对他们的挑战，被霸凌，他们的忧虑，他们的担心，他们的社交问题，我们这些都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你要什么我给你买什么，但是你要我的时间没有。神这位天上的神愿意花40年的时间来陪伴，来陪伴人，让人在这个旷野中，在困难中间去经历他。你说你能买很多东西给你的孩子，你觉得神没有办法给这个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像皇宫一般的日子吗？他当然可以，当然可以给你，你要什么葱姜蒜西瓜黄瓜他都可以给你，他比你要的这些东西还丰富的多，他都可以给你。但是他不愿意，因为当他如果给了你这些东西，你会大声的赞美主，你会觉得说感谢你啊，这么丰富，但是你却不认识他，你却没有办法经历他。因为在物质丰富的时候，我们不是这么需要神， 我们更看重这个物质给我们带来的享受，我们更依靠这些物质，而不是去依靠那位赐这个丰富的神。所以他在这里提到要我们去思想旷野的日子。我们也知道说，在这个在常常在我们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感受到神的恩典。昨天的见证大家都听到，在我们危急的时候，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神的恩典。其实那不是特别特别的，你神的恩典是每天都在你的生活中，只是你没有在困难中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以前有一个人，他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那个因为这个出一个这个车祸，他一点都没有受伤，一点都没有受伤。然后一个本来可以是一个很大的车祸，他却只擦了一点点皮，那个车子也没有太大的损失。他跑到教会来，他跟这个牧师说：“你帮我感恩啊！你看看我在这么繁忙的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却毫发无损的回来，你帮我感恩。”这个牧师跟他讲说：“是啊，是值得感恩。”他说：“不过我要告诉你，我更感恩。”他说：“我在那个高速公路上来来回回开了20年，没有出车祸，这是不是神的更大的恩典呢？”我们常常觉得说，在困难中的时候才看到说：“哎呀，这是恩典。”在我们富足的时候，在我们顺利的时候，没看到你生活中所有能够顺利生活的，都出于神的恩典。所以他要你思想。他要你思想你在旷野的时候是怎么经历神，在你富足的时候你也是同样的在经历神的恩典，而且经历的更多。所以当生活艰难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自己的信心到底有多少，我们多少的喜乐是建立在这个神的身上，我们有多少的平安是建立在神的身上。如果当环境一改变的时候，我们喜乐平安都不见的时候，那我告诉你，你以前的那个喜乐平安也不是真实的，只是建立在环境之上。因为环境一改变你就没有了。我们一再讲，真正的喜乐平安只有在神的身上，那才是一个永不动摇的真实的喜乐平安。不仅如此，在旷野他要我们去思想神在旷野中的供应，神在旷野中的供应让人知道说战胜苦难的方法是依靠神的话。这是主耶稣所这个引用的，当撒旦来引这个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说什么？人活着不只是靠着这个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当我们有食物的时候，我们觉得人活着就是靠食物，要一天不吃就饿得慌，就是靠食物。但是当你在困难中，当你这个食物真的是变得可能没有，或者很少，或者不够的时候，你就知道人活着不是只靠食物。如果那个食物少一点，我们在这个船再进不来一点，这个 Costco 再空一点，我们就觉得活不下去的话，那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活着。人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是人所经历到的，他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神仍然用天上的玛拉来养活他们。那你觉得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物质了，如果我们的房子也没有了，车子也没有了，食物也没有了，我们靠什么而活？神可以用我们想不到的东西，他可以仍然在什么物质都没有的情况下同样的来养活我们。所以他说，当你进入迦南，当你看到满桌的丰盛的食物的时候，他说你要知道并不是这些食物来养活你，你所依靠的并不是这些东西，你所依靠的还是旷野中的那一位神。在这个生命记第八章，他讲到这个摩西讲到说什么？他说 他就是神，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祖宗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拉赐给你吃，让你知道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 口中的话。这个马拉没有这么好吃，绝对比不上我们的 turkey 或者昨天任何一道菜，但是他告诉你，这一个马拉是神养活你的方式，不是不需要人的参与，不需要人的作为。那也让我们知道说，感恩，我们说感恩的神，不是他是这个，不只是感恩是丰富物质，而是要感谢他与我们同行。无论我们在丰盛在缺少的时候，这位神他都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我们能够被神拣选，能够认识神，能够与神同行，他说这需要，这是我们最大的感恩。虽然我们会为这些物质而感动，是应该感谢，但是你要感谢这位神，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还是你的神，他还是能与你行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在出埃及记33章，他说，当神说，我不要跟以色列人，你们这群完备的人，我不要跟你们进入应许之地。那摩西讲到什么？摩西是真正认识这位神。他说，人在何事上得力，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蒙恩不是我们物质比别人多，不是我们的房子比别人大，不是我们的车子比别人好。他说什么？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我们与别人的分别不在于我们拥有多少，不在于我们在世界上的境况如何。他说我们与万民的分别，是我们这位神愿意与我们同行，愿意在任何的情形下在我们的身边。他愿意花时间40年的时间来陪伴我们，一同去面对风浪。虽然他可能动动嘴，这个风浪就可以停止，他这个讲一句话，主耶稣在世上一句话就能让风平浪静。难道这位神做不到吗？他做得到，但是他不愿意这样做。不像我们人，反而是愿意东西都给你，时间都没有。然后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做法呢？因为这样做啊，你就不用忍受教小孩子的困难。我们都知道教小孩子非常困难，因为一天到晚跟你辩论那些毫无道理的事情，然后花这么多时间变来变去，大家变得口干舌燥。然后你干脆就给他一点东西，他要手机你就给他买一个手机，2分钟就解决了。你要跟他辩论为什么要手机，你辩论2年都辩论不完。但是神他不愿意这样把东西给我们，他愿意陪伴我们来认识。所以这位同行的神是值得我们感恩的。最后我们感恩这位忍耐的神，因为神他说过什么？他说，你们若忘记耶和华你们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摩西，这是神给他的启示。摩西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地过后，他们就开始离开神。神在这个时候警戒他们，虽然知道这个后面想发生的事情，他没有说算了，你们孺子不可教，我们就干脆现在就不要进了，现在就把你们灭了。他没有，他愿意来等待他们。所以一个守约的神需要我们以信心来回应这位守约的神。我们需要知道说，恩典的目的是什么？恩典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不是说赐给我们毫无目的的赐给我们。神给我们这个恩典，恩上加恩。我们在这里的，在美国的华人真是受了神丰盛的恩典，这些恩典是有目的的。这个恩典是要我们干嘛？给我们能力来跟随，来顺服这位神。就像你跟孩子他去上大学的时候，你给他预备车子，你给他预备这个租金，你给他预备学费，你给他预备食物花销，你全部都给他预备好了。 知道他在那边吃喝玩乐的吗？不是啊，我们预备所有这些东西，就是希望他能够在学校做他当做的事情，努力去学习。神给我们恩典是同样的目的，神给我们所有这些恩典，让我们有能力可以有健康来敬拜他，来服侍他，来跟随他，认识他，不是给我们这些恩典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吃喝玩乐的。那也让我们看到说，这位神他在旷野所行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来教导我们，来认识他。在旷野四十年的时间，神就为了教导这一件事情，就是他现在讲的，要我们专心跟随他，不要随从别神。你知道凯尔文他说了一句非常好的话，他说神在旷野的行为应该像嚼环一样保守我们的心思，免得他四处寻找人的帮助。这是 John Calvin 讲的，他说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所行的，神让他们看到神的丰盛的恩典和他的大能，他说应该让他们知道，当他们进入迦南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可以全心专心的依靠这位神。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人也一样，当我们读到圣经中神的作为的时候，他这些圣经中的话应该像那个马的那个头上的嚼环一样抓住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在环境艰难的时候心里面去四处找人的帮助。我们要知道这位神是值得，是值得我们依赖的。那神今天还不断地给人机会，让我们愿意来悔改。当摩西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大概是主前1500年的时候，到后面南国灭亡，就是以色列人整个被掳灭亡那一段时间，差不多有1000年的时间。神明明就知道以色列人在背离他，在这从这个摩西讲这个话的时候，神已经警告他们，在这1000年的时间里，神用士师、用先知不停地告诉他们要悔改，悔改，不然你们也会灭亡。以色列人当然硬着心，最后就被掳，整个这个国家灭亡。那神的忍耐让我们看到1000年的时间在希望他们能够悔改。这就是在新约所讲的，他希望人人得救，不希望一人沉沦。今天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已经超过2000年的时间了，他仍然在等待那些愿意悔改的人来认识他，因为他不希望人去沉沦，他希望有一天在永恒里面我们都能进入他的国。所以保罗他讲到说，他说还是对于这个神的恩慈，他说你们是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吗？你竟认着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到来。他说对于每天在生活中看不见神的心意，感受不到这位神的恩典乃是对我们的忍耐的时候，他说你的结局就只有一个，以后你去面对神公义的审判。这个时候可能你都一句话都答不上来，神是如此的有耐心，给人如此多的机会让人来认识他、跟随他。神提醒我们感恩，感恩那位在旷野中的神，感恩那位与我们有关守约的神，就只为了一个，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来跟随他，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悔改来转向他，让我们来认识他。我希望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到礼拜四的时候，不要只是感谢桌上的一堆食物，感谢你看今年我又升职了，今年我们的家又扩大了，感这些都值得感谢，但这不是全部。请你记得 跟你的孩子们、家人们一起来分享，感谢这位守约的神，感谢这位在旷野中与我们同行的神，感谢这位忍耐我们到今天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感谢你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能够跟随你，感谢你给我们预备了那永恒的生命。主，让我们记得我们今天的恩典来出于你，让我们时时记得我们有生命的气息都是你的恩典，让我们知道不要滥用这个恩典，让我们把这个恩典用在主你的心意上面。无论在我们任何的工作岗位上，在教会的服事中，主啊，让我们用你的恩典来服事你，让我们用你的恩典让人来认识你。主，让你的恩典透过我们彰显在这个世界上，让人看到你是一个何等的慈爱守约的神。主，我们谢谢你赐下这一年丰盛的恩典，求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一年比一年更认识你。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